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那个故事的核心信息就是拉合跟那探子所讲的那段话，非常的重要。大卫施恩与米非波设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没有反应哦。哇，没有关系了，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不用翻，你有机会去看，回到家里面去看，你仔细去读那一章，大卫施恩与米非波设的那个故事，其实也是用这种交错平衡的方式来讲那个故事。那我们回到这里，十六、十七、十八节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沙德拉、米沙和亚伯格尼哥在这一章里面，一共我没有错的话，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共是三十节。我们只有在这三节的里面听到他们讲话，我们只有在这三节的里面读到他们讲的话。而在这三节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很快在这边提一下。当然我想第一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单一的一个信心，单一的一个信心，他们信心的坚持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信心，他们不敬拜别的神，他们唯一所敬拜的是那一位真神。所以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回复尼布贾尼撒王，他们怎么对他说？他们说即便如此，第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对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无论是救也不救，无论是有火窑还是没有火窑，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单一的信仰，单一的信仰。但是大家第二有没有注意到，我相信其实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不是当场才考虑该做什么还是不该做什么，乃是在之前其实他们就锁定了他们的立场，还没有面对到这个试探，若是我们能够用试探来描述的话，他在还没有面对到这个试探之前，他们就已经锁定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使得当他们面对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到那个这个试探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时候才来考虑，那我要怎么样来反应，我要怎么样来回应，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试探中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白乎了。Too late， 假如你听不懂台语的话，之前我们就要有立场，之前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那一条线是哪一条线，我们是绝对不会超过越过那一条线。我可不可以顺便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我觉得我们常常没有抓住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常常是在面对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我该不该做，我愿不愿意做，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常常才来决定已经 too late 了，很容易就被这个试探的力量所带走。我想特别弟兄们在色情上面，我觉得这个立场我们要特别的坚守， Don't play with fire，我们的立场要坚定，我们就是不碰那些东西，我们就是不看那些东西，而不是在看的时候我们再决定我们看不看、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呢那也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到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是一个已经决定的一个立场。让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其实刚刚跟我提的有关的， 旧约的约瑟，我想我们应该很熟悉他的故事，对不对？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这个创世纪第39章，你有机会去读那一章。他进到波提法的家里面，神的同在，神与他同在，祝福了他所做的事情。后来波提法的妻子以目传情，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相信，在约瑟还没有面对到波提法妻子的那一种这种感情的一种诱惑之前，他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事情他是绝对不干的。因此当那个诱惑临到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来得罪上帝呢？他不是在那个试探的时候再来考虑他进不进那个试探，乃是之前他就很清楚知道他绝对不做那种事情。因此当他面对到那个试探的时候，就很容易决定了，对不对？诚不诚实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若是我们坚守就是讲实话，当有那个诱惑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会需要在那边还要挣扎个老半天，我到底讲实话还是说谎。偷东西，我就是不偷东西，而不是到了那个诱惑的时候我再来考虑我到底偷不偷。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给我们的教导是如此。当然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是单一的信心，是一个已经被认定的一个信心，他们也是一个刚强的信心，不是吗？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胆怯的信心，而是一个有胆量的信心。我想这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胆量。因为我们在台湾信耶稣，其实不瞒大家说是蛮方便的，也好容易。付的代价也好像不太多，最多嘛就是礼拜天下午要花一点时间去做做礼拜吧。但是基本我想，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因着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其实过得蛮安逸的。我们过得蛮安逸的。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其实安逸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我个人的认为。教会安逸的时候，基督徒信仰安逸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没落的里面。因为一些挑战，一些不容易，其实不断地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赖上帝，更加的拿起我们的十字架，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是一个有胆量的信心，不是一个胆怯的一个信心。但是在这边很有意思，不单单是一个单一、一个认定、一个刚强的一个信心，他们的信心也是一个降服的一个信心，降服的一个信心。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说上帝，你一定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火窑，乃是他们说，无论是火窑还是不是火窑，我们都坚持不跪拜。哎呀，我觉得这个降服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一个降服。顺的当中要降服，呵呵，容易了。逆的当中仍然降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是吗？所以你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怎么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能将我们从这个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但是即或不然，就是他不救我们，我们仍然坚持着我们的信仰。求神帮助我，我越想越觉得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这边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在第21世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首先看见一个信仰的一个冲击，第二，我们看到了一个信心的 一个坚持，但是让我们很快看第三，一个信靠的一个成果，或者一个信靠的一个结果。其实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这个故事好精彩，我在我的圣经里面已经都画得不够，所以我还把它印出来，再给它多画一些。我觉得几乎好像每一句话都给我很强烈的一些信息。譬如在这一个信靠的一个成果里面，或者这个信靠的一个果效的里面，我想注意几件事情。请大家首先注意，在这个信靠的这个果效的里面，我们首先注意到了有恩主的陪伴。上帝没有救他们不进入火窑，乃是上帝借着火窑救他们。He did not, 对不起啊，英文有可能表达的比较，对不起啊，我还是老外了哈。考考你们的英文，我相信你们的英文应该都比我好了。He did not save them from the furnace. He saved them through the furnace. 了解吗？他没有救他们免入火窑，他透过火窑来救他们。不要阿们太快了，因为我们巴不得都是救我们免入火窑，对不对？但是上帝却没有救他们免入火窑，乃是借着火窑来拯救他们。他们在这个火窑里面，第一，我们看到有恩主的陪伴，有恩主的陪伴。在这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特别留意到当这个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被丢在这个火窑的里面，第24节那边说什么呢？那时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惊奇，他急忙起来，他就对摩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然后25节，王说，看啊，我见到的已经不是三个人，乃是四个人。在这个火窑的里面有恩主的陪伴，我看见了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什么？神子。当然我想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到底这个神子是谁。若是你往下看的话，我们在那边特别第28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差遣使者来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在这边用使者来描述，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有很多人认为其实在这里的第四位，这一个好像神子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的显现。那无论是使者也好，或者是耶稣在旧约里面的显现，我想我也不会跟你去辩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因为到最后面，我想我们只有等到上天堂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到底那个第四个人是谁。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到了天堂这种问题也应该很无聊，我们也大概都不会去问。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我到天堂要问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用指头在地上写什么字？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一个正在犯，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正在犯奸淫。据我的了解，犯奸淫一定要聊两个人才能够犯得了奸淫，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把一个女人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我最受不了，若是对不起，好像有一点亵渎，但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约翰两次提耶稣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但是没有跟我们讲他到底写了什么字。所以我到天上，我问老约翰，你到底那耶稣啊，你到底用你的指头在地上写什么字？第二个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或泥来医治那个生来就眼睛瞎的？嘿，我告拉萨人。对不起啊，好像又在亵渎啊。就是说，你 啊，你讲一句话就会使了，啊，你去问一个嘛会使，啊，用嘴暖安尼，哎，哇，够垃圾。你用口水，耶稣啊，你也拜托有一点医疗常识好不好？还要和泥啊，知道里头有多少的细菌呢、啊？还后来叫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当然要去洗啊，脸上都是泥巴，当然要去洗啊。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和泥去医治这个眼睛瞎？第三个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的二重唱。谁唱主旋谁唱和声哎，我顺便提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觉得那个记载非常的宝贵。你知道在顺的当中唱歌很容易，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我这种说法，顺的当中要唱歌很容易，能够在逆的当中仍然唱歌，我可以不瞒大家，包括我在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心情好的时候要唱歌，哇，我们很享受。但是一当我们遇见困境，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唱歌赞美上帝，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不自然的一种动作，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动作。因为上帝的喜乐不是快乐，上帝的喜乐是可以超越我们所有的顺境也好，超过我们所有的逆境。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你若有兴趣的话，你到天上去问到底这第四个人是谁。但是无论是耶稣也好，是这个使者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我们看到的今天下午的就是在这一个火窑的里面，恩主伴随着他的仆人们，他就在那个火窑的里面，他就是在那个死因的幽谷之中，他就是在你我所有生命当中的苦难中，他伴随着我们。但是不仅是如此，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捆锁都脱落了？所有世人用的捆锁都脱落了。其实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们被捆绑住，在第21节，这三个人他们穿着他们的裤子、内袍、外衣以及别的衣服，他们被捆起来就扔在烈火之中。在第23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住落在烈火的窑中。但是第25节，我们刚刚也读了，王说，看啊，我见第四个人并没有什么捆绑，所有缠累他们的捆锁都脱落了。你知道常常我想是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忧虑的东西，我们担心的东西，我们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学习放下了，不是吗？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些捆绑我们的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没有太多永恒的价值，我们去坚持这个坚持那个，其实到最后面也其实都不太必要。常常是需要困境帮助我们从这些捆绑的里面得着释放，不是吗？恩主的陪伴，捆锁的脱落，很有意思。第三，罪人的唤醒，罪人的唤醒。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什么？惊奇。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章里面有几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有几句话是非常的关键，而在这几句非常关键的话里面， 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傲慢出自于，其实在第十五节，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他的傲慢。当然到了第二十九节，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救恩，很有意思。我想这前后就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因为这个火窑，因着他们的信靠，他们就唤醒了罪人，他们就唤醒了尼布甲尼撒王。那时尼布甲尼撒王就惊奇。你知道，常常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仍然有平安，我们的见证是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感染。若是我能够用感染这一个词，当人看见我们在不容易的当中，却仍然持守着我们的信仰，却仍然享受着从天父那边而来的盼望、喜乐和平安的时候，你知道，常常就是在那种时刻，我们的见证是更加的有力，更加的能够让人惊讶稀奇。我顺便提一下，你有机会去读《使徒行传》，惊讶稀奇这几个词其实常常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周遭的人看见信徒的时候，他们就惊奇，他们就稀奇。让我常常想，今天人看戴季中稀不稀奇？我担心你们的稀奇只不过是我能够讲国语而已，还有台语，加 BI 呢，加 BI。 但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彼得前书三章那边特别提到，若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何时有人问过你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呢？何时有人主动的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呢？我不是说非得那样才对，我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在那边很有意思，他说，当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可见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使周遭的人惊奇稀奇，因此好奇着问他们，到底你们为什么会不一样？他们的信靠唤醒了一个罪人。我个人认为，只是提出来做一个参考。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个人认为在第四章里面就描述了这一位霸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成为了一个真心相信上帝的人。这是我个人对于第四章的解读，有可能有的一些人不会同意，但是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我觉得第四章描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到最后面，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降服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而他的唤醒就从但以理的身上，他的唤醒就从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的身上。他看见了，他就惊奇。但是很有意思，第四有一个救恩的一个宣告，一个救恩的一个宣告。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第28节，尼布甲尼撒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差遣了使者救护信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守王的命令，舍去己身，他们在他们神以外，注意下面这边所说，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因此第29节，我现在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这是谤读是吧？
对对，
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的哥的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 注意下面这边所说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救恩拯救。一个救恩的宣告不是从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身上，乃是从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中的一个宣告，不得了的一个宣告。为什么会是如此？因为三个人坚守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信告的成果。可不可以最后留给大家，对不起我的时间没有掌握的好，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信仰的成果，信告的成果，就是他们蒙受了祝福。在第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就高升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若是没有火窑的话，他们就不会高升。我们巴不得被高升，对不对？哎呀，你们就都同意吧，我们都心里面有这种念头。但是这个高升是透过火窑而赢得的高升，不是透过妥协而赢到的高升，而是透过火窑所赢得的高升。我用一个例子做结束，跟这个息息相关。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因着我祖父祖母在中国河南开封宣教，那时候我的父亲跟他的同辈兄弟姐妹们，他们在山东，在烟台那个地方一个宣教师的一个子弟学校念书。抗战的时候，那个学校就被日本人俘虏过去，有大概4年4年半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东威，现在叫威县，现在那个时候叫威县，现在叫威方，在那边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关了4年4年半的时间。在营里面有一个宣教师，他的名字叫李爱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李爱瑞这个名字或者他的见证。有一个电影刚刚有提到，就是火战车的这个电影，就描述着李爱瑞 Eric Little 的见证。在他做宣教师之前呢，其实他是一个赛跑家，他特别会跑步，跑得很快，所以呢，他就被邀请代表着英国队去参加1924年的奥林匹克。后来我想若是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会知道后来他就拿到了，不仅是拿到了金牌，他也破了世界纪录。其实他的擅长是跑100米，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待会儿会提为什么他没有跑100米。后来他们就安排他跑400米，400米不是他的擅长，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信靠上帝，上帝就祝福了他，使得不仅是他跑了400米，不仅是赢了拿了金牌，他还破了世界纪录。那有可能你会问，那为什么不跑一百米，好像跑400米也不错，也拿到了金牌了。这个典故，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当他被选上要代表英国队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一个英国队之后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100米的比赛是在礼拜天跑的。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跟那个时代非常的不一样，我相信大概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坚持，我对不起，我礼拜天就不做这个事情，不那个做那个事情。但是那个时代非常的不一样，李爱瑞就非常的坚持礼拜天不可以跑步，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被骂臭头，被骂是一个卖国贼，所有难听的话他都听到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不代表着你自己的国家，哎呀，你为一个小事情你干嘛去坚持跑，也只不过是10多秒而已啊， 又不会怎么样，你又不会死掉。但是李艾瑞坚持不参与那个比赛。那当然后来你们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帮他安排跑400米。我不敢说那个整个一个过程是李艾瑞的火药，但是我很肯定的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李艾瑞的坚持，是的，他面对到信仰的冲击，是的，他面对到信心的一个坚持，但是也因为在这个冲击的里面，在这个坚持的里面，他的信靠就蒙神祝福。他不仅是跑400米拿第一名，他也破了世界纪录。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要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信仰受冲击受考验的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我们需要信心坚持的一个时代。也感谢主，因着我们是的受到的冲击，但是我们的坚持，我们信靠的果效，第一，有主的伴随；第二，所有捆绑我们的东西都被脱落；第三，借着我们的信靠，我们也能够唤醒在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第四，一个救恩的一个信靠，一个宣告；当然第五，我们也看到因着那个火药，上帝或许可以带给你带给我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是一个不容易讲的一篇道啊，或许应该说很容易讲，但是要活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求神赦免。主啊，相信在这一个时代，你也在寻找着21世纪的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相信你就在寻找着这样的人，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时代里面，充满信仰冲击的一个时代里面，主啊，你在寻找着一群信心愿意坚守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愿那感动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谢谢主，也在这一个信靠的里面，我们在这三个人的身上看到何等美丽的一个故事。不仅是主有你的伴随，更加的主啊，也能够有力的来为主做见证，甚至主啊，能够因此就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仅是听到，让我们能够守到，让我们能够行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Thank you.